好，很高兴能够看到众弟兄姐妹从不同的教会来参与这个这个四周年的感恩崇拜。我们谢谢你在主里面衷心的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这样的支持给我们是很大的一种鼓励，特别是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这样子的关怀啊，在主里面这样子的关怀，愿主亲自的报答你们，愿你们在这里的这一段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是一个很充实的一个时间，一起赞美神，一起思想神的话语，能够在主里面一起的交通。我们也为着在过去你们在各方面的这个支持来献上感恩，神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一点一滴，你出自爱心，出自为着主所做的，主必然纪念，主也报答，这是神自己的话语所说的。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也叫做再不为自己活。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呢，也是叫再不为自己活。是的，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是为什么而活呢？是为你自己，为世界，还是为主呢？你怎么知道你是为谁而活呢？你是为你自己而活呢，还是为主而活？我们多希望我们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人，是不是？你问你自己，我愿意不愿意为主而活呢？你说我愿意，但是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在这里我要讲出几个迹象啊，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是为自己活呢？第一，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活在罪中？你有没有常常的活在罪中？一些东西你不应该做的，你却一直硬着心去做了。偷抄东西不应该偷抄的，公司的东西你不应该拿，你走去拿。不应该讲的一些话，一些粗的话，一些不造就人的话，你还是继续的讲。你问你自己，我有没有活在罪中？那这个是第一个迹象，显示说我们还是为着自己活，因为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好处，你讲谎言，为着自己的好处，你做一些跟圣经教导有所抵触的东西，这是你为自己活。第二个迹象是什么呢？是贪爱世界。贪爱世界，我有没有贪爱世界？有没有？你贪爱名誉吗？如果别人没有赞赏你，没有提起你的名，你会在意吗？金钱方面，金钱你要，我也是要，但是我们有没有贪？有没有贪？有没有累积过多的这个财物？越多越好，人家讲是这样，越多越好。但圣经的叫做什么？知足常乐，知足常乐，要有知足的心。你有了神给你这么多，你要感谢神。你不要说哇，看到别人有，你还是要想办法去赚取更多，或者比别人更多。那这个也是一个为自己活的这个迹象。第三点，你不关心神和神国度的事情。谁是神？哎呀，不要理他了，不重要。神国度的事情，教会怎么样，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我的工作做得好，我的家庭照顾得好，那就最重要了。教会兴旺或者衰落不关系，弟兄姐妹他们的这个灵性怎么样，你没有问题， 我照顾我自己。I'm first. 我是第一 ,number one. 那这个也不是为主而活表现，是为自己活。然后第四点，不为主而活，是为自己而活的，是不注重灵命的这个成长，不用读经，不用祷告，没有像刚才读经，有读经也好，没有读经也好，反正我都能够过日子，追求不追求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不为主而活。如果你为主而活，你一定很注重你的灵性，你看你的灵性有没有长进。如果你退步的时候，你就快一点快一点的忘，再一次的重试，让自己站立起来，继续的往前走。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敬拜都不重要的，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我的家庭是最重要的，我自己的嗜好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也是不为主活，是为自己而活。另外一点是心中没有平安，心中没有平安。你虽然在外面拼，你虽然赚很多钱，虽然你的家庭的很舒适，但心中就没有那种平安，没有那种的喜乐。不懂为什么，我忙忙碌碌，我拼命，心中没有那种应有的那种平安。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为自己活？很多时候因着你为自己活，你心中没有那种的平安，你没有那种的喜乐，而且常常挂虑，常常挂虑，挂虑这个挂虑那个，这个也不是神所要的。这是很多时候显示你为着自己的需要，为着自己的东西来挂虑。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这些是为自己而活的，这些迹象，这些表现，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怎么样能够不再为自己活，怎么能够为主而活。我们就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怎么样再不为自己活。这二十节这边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第一句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死啊，被定罪，定在十字架上就是死了。主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是死的意思。换句话说，第一个不再为自己而活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向自己死。保罗说，我已经什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已经死去了。死去这方面指什么东西呢？如果你看这个前一节，这边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那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它的这个主题呢，是讲到因信称义的，对，如果你读过了，你知道是因信称义的。在这边讲到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就表示说保罗不再什么透过行为，透过律法来称义了，他不要按照这个方法来称义了，他要在这方面死。所以第一方面呢，要向律法死，是保罗向律法死。那我们也需要向律法主义死。怎么讲呢？怎么讲？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东西，我们尝试说用来敬拜、来祷告、来讨神的欢心呢、啊。你听过人家讲吗？你要讨神的喜悦，对不对？要接受 敬拜，要来祷告，要来查经，来讨神的欢心。其实神呢，他喜悦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都爱他们，他不需要我们来讨他的欢心。只要你按着他的话语，只要你按着他的话语来过活，他爱我们，他还是爱我们。无论你怎么样，无论你怎么样，他依然的爱我们，这个是我们要肯定的。你无论是怎么样，神仍然是爱我们。那你做这些东西呢，你是因着什么？因着主的爱的缘故，因着主的爱的缘故，你去做这些东西。你能够做成，感谢主。你真的有一天你做不成的话，神爱不爱你呢？爱不爱你？神还是爱你的。我拿一个例子，孩子如果他乖的话，他就得到父亲的这个疼爱，如果不乖的话，他就得到什么？管教的这个爱，就藤条的爱，对不对？但是还有没有爱？在这两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孩子呢还是得到什么？父母亲的爱。所以你无论怎么样，你不用说你怕神不喜欢我，所以我要做这些东西来讨他的欢心。你做这些东西呢，是因为你爱神的缘故，你去做，你就做了很欢心。你不用担心神到底你喜欢不喜欢我，到底你喜欢我做越来越多，做越来越多，不是的。你怎么样， 你只要凭着爱心去爱他，神必定爱你的。好，所以我们要向律法说，不要按照这个律法主义来行事了，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你会很辛苦。而且你看，也有人说啊，你要做某一些东西啊，你才能够得到喜乐，对不对？也像哦，我要做一些东西，我才能够得到喜乐。那其实呢，按照圣经所说呢，喜乐是从哪里来呢？从神那里来的。你不用做什么东西，你信主，你立刻有什么？有喜乐的，有喜乐的。你不需要说我要做一些东西，我要祷告，当然祷告能够促进。能够跟我们与神的关系良好，促进这个良好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继续的维持那种喜乐的心。好，第二点呢，讲到这个死啊，我们必须要向罪死，向罪死。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这边怎么讲呢？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意。好，我们如果不要为自己活的话，如果我们要为主活的话，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罪的问题，要面对这个罪的问题。当然如果我给你看这些罪的话，你觉得诶，我有没有犯什么罪呢？那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已经把这当时呢，一般上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都会犯的这些罪，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啊，奸淫、污秽，污秽是那些不圣洁的这些东西啊，不干净的这个网站啊，这些杂志啊。那么邪荡呢是放荡啊，荒唐这个淫乱啊，不知羞耻。你没有拜偶像，当然你说我没有拜雕出来的这个偶像，可能你会拜别的偶像啊，你心中的一些你说看为最重要的东西。有没有邪术？有没有仇恨？有没有恨人？有没有增进？一直好胜、记恨、恼怒、结党、 就是在人当中呢制造那些纷争的东西，然后异端嫉妒。那有古见在这个钦定本里面有一个凶杀 murder 啊， murder 的这个源头呢一定是来自什么憎恨。我们对人有没有憎恨，一直有那苦毒的这个心，有没有醉酒，有没有荒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啊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如果有信徒在奸淫的事上你不认罪的话，这边说你也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但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比较敏感一点，这些是很明显的罪。但是如果你在深一层思想的话，你有没有所谓的这小罪啊？啊，小罪，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恨人啊，啊，嫉妒啊，啊，你所谓的这个看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啊，等等。哦，我们求神帮助。如果你不要为自己活的话，你要为主而活了，你就要离弃这些东西。第三，要向老我死。六章，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人了啊，这个是一个新人。我们要向老我死的意思说，虽然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罪会来引诱我们，以前的那个习惯会来影响我们。我还记得当我信主之后啊，当我信主之后呢，有一些以前的罪啊，紧紧的跟随着我，那种的欲望一直跟着我，觉得一种在征战，在征战着。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在那个时期靠着这个神的力量，靠着圣灵的这个帮助，诶，这个东西呢慢慢慢慢慢慢就出去了。最重要的你要在心中，你要知道说这个是罪，这个是跟圣灵相争，然后你就靠着主的力量呢，你慢慢你就能够胜过了。所以你要对你这个老我而死。有时的老我是自私，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有些是一些贪爱的东西，有一些是不圣洁的这种思想。我们都求神自己帮助，叫我们真的是离开这些东西。另外一点，当我们讲到死的时候呢，向自己死，我们要向世界死。这世界，当我讲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讲那些跟罪有关，跟罪有关的。因为保罗也是这样的讲，我们要向世界死。怎么样死呢？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呢，这个世界呢已经死了，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呢已经死了。你不再被这个世界的这个名誉，被这个世界的这个财富，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情欲呢所影响。那这是我们常常很难办到的。好像刚才我所说，我们心中还是贪恋着这个世界的这些这些荣华富贵啊，这些名誉等等，那以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为主而活。保罗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世界呢定在十字架上。那保罗呢把基督呢看为至宝。我们把基督看为什么呢？是至宝吗？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他就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得到这个化学的这个博士这个衔头之后呢，他回来之后， 他的父亲呢跟他说，送上界啊，请你帮帮忙好不好，你看你的弟弟们，你的弟弟们还在读书，你可以不可以出来做工啊？但是宋尚杰他已经在之前了，神已经呼召他要什么，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但是这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却跟他这样子请求说，你帮手下，你帮手你的弟弟。表面上好像是这个应该的，但是呢宋尚杰博士呢他已经跟神许愿说，他要向世界使，他不要再去做别的东西，他完完全全的跟随主。他说，父亲啊，我已经在美国死了，现在我要为主什么传道。他就把他身上所以前所存留储蓄的一些钱呢就拿出来给他父亲，让他其他的兄弟姐妹呢能够使用，能够继续的去上学。啊，你发现到他不是没有帮手，他有帮助，但是他抓定那个心智说他已经死了，是说他向世界死了，他不再来为在世界上呢追求任何的名义。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用我是因为我已经死透了。他是完完全全的死，他没有回头的，他没有回头的。有一次啊，他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异象，他就说，本来在棺材里面呢，棺材是一个装着死的人，对不对？装着死的人，他就看见他自己在里面穿着这个博士的这个衣啊，在里面。但忽然之间呢，哎，那个尸体会动了，他就开始紧张。你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死。但是神说，送上去你要完完全全的死，那个尸体呢就停下来。他从今以后他就一心一意的跟随主，所以他所做的工作呢远超过许许多多的人。到今天呢，很少人能够跟他媲美的，能够跟他比较的，是因为他什么？他愿意死，他向自己死，他向罪恶死，他向世界死，他完完全全跟随主。那你要为主而活吗？你一定要向这些死。我不是说你没有你自己的这个本性，你不是的，你还是有你自己的身份，你还是有你自己的这个性格的。但是对于罪方面，对于那些不符合圣经的那些引领离开神的东西，你一定要向他死。你有什么东西你要继续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的吗？你有爱世界的心要钉在世界上吗？你有这个懒惰的这个习惯要钉在十字架上吗？那有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好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有一些爱好啊，把你引开神的话，你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甚至如果你的家庭把你引开，你的这个工作把你引开的话，你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的意思说，不是叫你立刻辞掉你的工作，而是叫你不要把你的工作看为最重要，以致你不能够来敬拜神，以致你不能够来跟随神。如果你的家庭让你不能够很好的来敬拜神的话，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你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好叫你能够把主放在第一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活出基督。这边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边呢，给我们看到，第一呢，你一定要向自己死，向这个罪恶的我死掉。第二呢，你要让基督从我们心中活出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在我们心中，新的生命，你要知道有基督在我们心中， 当然我们如果从另一方面，圣灵也在我们心中，父神也在我们心中，但是强调在这方面，耶稣在我们心中。那耶稣在我们心中，你就必须要把它活出来，你就要按着他的样式而活。那活出来的时候，既然他在里面，种子是耶稣，长出来这个什么，是一个像耶稣的那个样式，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你看，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你看，所以我们是一个新的人。那这个新的人呢，他在知识上，就说你越来越认识神，你越来越认识神，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主造了他，所以你的形象必须要像主。你每一样东西，你就要问你自己：我像不像耶稣基督？基督徒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像耶稣基督，或者你可以像魔鬼，两个选择吧。你不可以一半魔鬼一半耶稣的这个样式，你不是讲真理，你就是讲什么谎言。如果不是圣洁，你就是误会，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要选择，选择成为主的样式，好像造他的主。因为我们人起初被神造的时候呢，是那个完美的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既然这个神的形象因为罪的缘故呢被破坏了，如今在主里面，我们再重新的被造，所以你的样式要像耶稣基督。那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单纯，很单纯，但是慢慢慢慢就变成很复杂，慢慢慢慢他样子就，你看到的样子，比如说你去报纸看一些人了，看一些人，开始的时候很单纯，很娴熟，等他过了几年十年，因着贪，因着做一些非法的东西，他样子完完全全的变了，他不再那么单纯，他显出那种狡猾，样子狡猾。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的心怎么样，就显示在你的这个外貌，你的外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岁月更近的时候呢，我们的样子越像耶稣基督，有主的这个荣耀。我们求神帮助，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基督多么好。如果看到你的时候，哎呀，这一个基督徒有里面又有一些诡诈了，要小心，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掉入那一种的情况。我们的心越来越圣洁，求神自己的灵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这个单纯爱主圣洁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你看，这是在心里面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边讲到有两样东西，有真理的仁义 righteousness， 你做正的东西，任何不正的你绝对绝对不要做，圣洁，一定要圣洁。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不圣洁的东西，以前我们看到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睛遮住，现在呢没问题了，多看多几眼都没问题，给你关掉了。以前报纸是没有那种暴露的东西，十多二十年前我记得我看那些报纸，我们所谓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报章啊，没有那些路这边看到半身或者暴露的地方，但现在呢，已经不稀奇啊， 翻一翻这个广告，哎，那边又有，哎，翻一翻那边又有，对不对？当你上这个网站的时候呢，啊，那更是处处都能够看到的。啊，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实在是有一个圣洁的这个心，不要掉入啊那种魔鬼的计谋，看点点没有相干了啊，那很新鲜了、啊。然后到最后呢，你就他叫你请按啊，你噔，我就不懂接下来怎么。我听说你按键一按那样，你要跳出来就很难了，他不让你走了，对不对？他就抓住你，抓住抓住，也是你很难逃出来。所以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实在有一个圣洁，有一个仁义的心，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不要活出这个二者的这个样式，那你就是一个照着主的意思而活。当然，另外一点我们要学习的，你不单单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你要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活。罗马书14章7到8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的活着是为主而活，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你要抓定这样子的目标，你一定要为主活，你要为主活，而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看着都不重要，为主活有什么特别需要吗？从圣经里面说知道了，你一定要一定要为主而活，因为这是最有价值的这人生，这一个呢也让你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人生，这一个呢也是一个给你最大的这个动力，你为主而活，你的生命就不同了。你为主而活，你就很愿意的做一些东西，你不要人家推动你，你不丢垃圾，不是因为你怕罚款，你不丢垃圾，你是因为爱周遭的人，也为着主的缘故不丢垃圾。你不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不是你怕隔天你的名字会在报纸上出现，你乃是因着主的缘故，因着真理的缘故，因为爱人的缘故，你不做，你为主而活，主就能够成为你的这个动力，那你的生命就不同了。好，你就说我的生命是完完全全属主的，但是当你要为主而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啊，撒旦就来什么，就来攻击你，好像我们唱的那首歌啊，撒旦呢来拦阻，撒旦会兴风作浪，特别是当信徒的，我告诉你他一定不会放过你，老信徒他放你一马，但是还是继续来攻击你，你以为你已经胜过了，他还是继续的来攻击你，就当你在料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陷阱放在里面，绊脚石放在里面，砰，你就倒了。所以你要谨慎，你不要以为你已经走过了这么多这么远的路，但是那个撒旦他就知道，当你不小心的时候呢，他就来攻击你。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为主而活，但是我们同时要谨慎，谨慎这个魔鬼的攻击，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你祈求他，他一定成为你的力量，你能够胜过。另外一点，我们要靠主而活，这边你看，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你信神的儿子，那刚才我们讲基督在我们里面呢，那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呢是很特别的，这个事实是很特别的。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恩典，就是有这位神在我们当心中，你看不到，我也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经历，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经历的。那这样的一个大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使用的话，我们怎样的亏欠神？那有些人在他们说 realize your potential， 发挥你的这个潜能啊！我告诉你，这个潜能来自哪里呢？来自神啊，来自神。你有什么需要，你靠他。住在你的心中，主是神的儿子，主是那位创造者，主是那位救主，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依靠他。别人你不用依靠，你不一定依靠，可以依靠人有时会使你失望，但是我敢告诉你，神不会让你我失望的。你紧紧的依靠他，他必定能够帮助，他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这个力量的来源。这边说，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他在这个生命上的活着，他不是靠着别的东西了。当然你问那些非信徒，他们也不是没有信主，他们可以活着。那我们信徒也有什么不同？不同呢，是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个讲的是属灵的生命，实在是能够活出基督，能够靠他，能够做一些非信徒所不能够做的东西。非信徒能够带领人信主吗？答案是不能够的。非信徒能够为别人祷告吗？不能够的。非信徒能够在主里面以神的话语去安慰别人吗？不能够的。但是你跟我却能够，因为有主在我们心中。让你靠主，靠主，让他成为你的力量，让你天天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常常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话，我们就会失败。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我们每次都很匆忙，我们没有停下来，我们说神啊，你来帮助，你来带领。只有当我们整个人垮下来的时候呢，你才会想，哦，是的，我必须要慢下脚步，我来依靠神。那时候你发现，哎，神的能力呢，神的帮助呢，就临到你的身上。那照样，我们总是要在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生命，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常常的依靠他。他是我们的这个救赎，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的这个平安的源头。那么你相信他，他必定会帮助你的。你靠着他而活，不要按着自己所看见的，你自己所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天堂？有没有？没有看到天堂。圣经讲有没有天堂？当然是有天堂。所以你要相信哪一个？你要相信哪一个？圣经。你要信靠，信靠他的话语，你就能够过活。你也不要靠自己的这个旧的这个观念，你旧的观念。然后以前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跟圣经的教导呢不符合，你要被神的话语呢来改造。你觉得，你看这个人，他这么久跟他传福音，他都不相信，他一定是不会相信主的。但是有时候如果神的灵呢在他心中做感动的工作的话，你凭着信心为他祷告，神就会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你不要按照你过去你的这个观念，或者你的经历，或你的经历来决定神的这个作为。不要，你信靠他，特别是要信靠他的话语，他话语所讲的东西 你相信你就不会错了。当然我们在相信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对他的这个解释呢要确定，要准确。最后要被主爱激励，你看，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己。我们每做每一样东西啊，都要因着主的爱，我们不要再因着某一个人的缘故啊，因为牧师叫我做，因为牧师邀请我做，因为那个人的这个情面，我才做某一样东西。不要，你要为主而活的话，你一定要让主的爱来激励你。你侍奉的动力呢，一定是要由主来感动，主的爱来感动你，不是因着金钱，不是因着地位，不是因着人的称赞，不是因着方便，不是因着舒适的缘故，乃是主的爱激励着你。就好像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哥林多书五章14-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去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做东西，我们要常常求神帮助，神啊，给我有这个爱你的心来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做得很多很乐意，你就不会后悔，你就不会后悔了。好像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在心里常常跟我讲说，主啊，我做这件事情，我要为着主你的缘故而做，为着主你的名而做。那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立志的时候，后来啊，在我的这个工作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哎，我所付出的有没有价值啊？有没有价值？如果我是单纯粹围着这个金钱，围着我的工作而工作的话，我也觉得浪费。为什么我当时要这么卖力？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想说，我是为着主的缘故，我是你的爱主的缘故，你做的话，即使我的上司不欣赏我，我也不在意，因为我坐在谁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那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子一个爱主的心的话，你在你做一切的事情上呢，你就有那一种的这个意义，你就有那种价值，而且神呢也纪念的，神也纪念的。那主耶稣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难道我们可以不爱他吗？答案是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爱主。圣经说，若有人不爱主啊，他是被什么咒诅的。你觉得如果你不爱主吗，你要再审查自己，到底你有没有相信他，你明白主的爱吗？就在一个拍卖会里面，这是拍卖一个奴隶的啊，在当中呢，他们就把一个相当一个年轻的一个黑奴啊拉出来啊，他的样貌呢相当漂亮啊，身体细长，所以呢是很吃香的哦，每一个人呢都要争着要买这个女奴啊，来做自己的奴仆。所以呢到最后呢只剩下两个，一个呢很突出的一个男人，另外一个呢很斯文。他们喊价的时候呢，哇，这个人呢他还没有说出来这个价钱之前呢，他已经讲一些粗话了，然后讲啊就讲他的叫价多少，他就放那个价钱。另外一个呢比较斯文，他就说 OK， 如果你叫1000我就1500，你叫2000就2500，3000我就3500。到最后，诶，这个斯文的这个男士呢得了那个标，得了这能够买下这个女奴， 哦，当他买下这个女奴的时候，这个女奴呢被带到他面前了，他很憎恨，哼，我又要服侍另外一个主人了。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刻，他的主人呢，他手上有这个买他的这个买这个女奴的这个文件在他手上，他当着这个女奴的这个面前呢，就把那个这个拥有证呢，把它撕掉，然后把丢在地上。他说：“女儿啊，今天你自由了，你自由了。”哎，这个女奴啊，真的料想不到，怎么可能会被这个主人呢释放，让我自由？这是我从来料想不到的。如果是你跟我的话，可能说：“哎，机会来了，赶紧跑走，对不对？拜拜，我走了。”但是这个女奴啊，却不是这样。他说，他立刻跪下来说：“啊，主人啊，你实在太好了，太好了！我不得不侍奉你，我不得不跟从你啊！”这个女奴，她知道这个主人的爱，主人把她本来要把她释放，但是她却被主人的这释放的爱把她引回来。你跟我本来是死，应该面对死亡的，本来应该面对死亡的，但是主耶稣把我们从死亡当中什么拯救出来，让我们从死亡当中释放出来。告诉我，你会不会爱这位主呢？谁能够释放你跟我的呢？谁能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释放你跟我，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我们。 Jonathan Edward 就这样子的描述啊，一个罪人呢，就好像他悬挂在这个一条绳子上，下面呢就是个什么，是一个地狱来的，是一个地狱的火。你自己想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就好像手扶着一条这个绳子啊，而这个绳子呢越来越细了，随时随地呢都会断，一断的话就掉下来，不是掉进游泳池里面了，是掉进这个硫磺火湖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这样，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主耶稣的拯救，我们不再处于这样的境况，我们乃是什么？我们乃是预备要进入那个美好的这个境地里面，那个乐园里面，那个神的国度里面，你的多么的不同呢？那为什么刚才我的姐姐她会哭？她感受了主的爱，感受主的爱，主拯救了我。如果这个事实不能够感动你跟我的心的话，我们要求神再一次的依赖宝血洗净我们，再次让我们的心能够敏感，你跟我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这样子的爱呢，必须要能够激励我们来回报，来回应，来爱他。如果你要为主而活吗？你要因着主的缘故以爱来服侍他，不要以别的东西来服侍他，不要因着逼不得已，没有办法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服侍的态度不要，乐乐意意的来服侍他，不单单在教会，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你以爱来服侍的话，你一定会做的不同，而神必定会赐福你，因为你是爱他，你不再是要讨一些要讨一些功劳。如果神也是会给你奖赏，神会给你奖赏，但是这个不需要成为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推动力，你推动力乃是基督的爱，主爱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的爱他。那些在还年轻的，趁着你年轻，好好的爱他，你爱他，你侍奉他，你为他而活， 你绝对对错了，绝对对错了。你不爱他，你爱世界，你爱自己，你为自己活。等你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回头一望的时候，你会叹息，为什么我这样的过我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肯为主而活的话，你的生命是蛮有意义的。你只要凭着信心来信靠他，你只要以爱心来服侍他，神必定会赐福，神必定会帮助你。遇到什么困难，你依靠他，因为有主耶稣在我们心中，而且他陪伴着你跟我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还有什么害怕？没有了。我们只要为他而活，那这个生命就是值得而活。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来相信。你相信主耶稣，主要住在你心里，主要给你一个什么新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美的不得了的。很多人你问他，你信主会不会后悔啊？他说我不会后悔，我后悔是什么？我信得太迟了，我信得太迟。你问我信了这个几十年，我会后悔吗？我不会后悔。我说我找到了真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讲的。你要知道真理吗？你来到他面前。你要知道生命的意义吗？你来到他面前。你要知道那条路吗？按照我讲怎么走啊？他能够指示你。你要怎么去那个人从来没有走过那条路啊？那就是死亡那天死的时候，你要走那条路，你怎么走呢？你跟我都不懂怎么走，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已经指示给我们说，你跟着他走，他就引你到神的国度，引到那美好的地方，那天堂里面。那这个方法就来信主耶稣，你信他，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他就会带领你，带领你到那乐园，带你到神那里去，那是多么好。所以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今天你看到这三位姐妹，她们来受洗，她们愿意跟随主，那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她们所做的决定呢，是对她们一生一世呢有很大的这个影响。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是一个蒙福的宣告。那也希望大家还没有相信你，你抓住机会，你信主那一刻，你就是蒙福的那一刻。那这些信主几十年的信徒，神的福气呢，每一天都临到你跟我的身上，对不对？对不对？我是觉得，我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福气，我希望你也能够经历，一起得到神的祝福。不要再为自己活，不要为着自己自私的这些想法，自己自私的做法来活，按照神在他话语上所指教你的，你为他而活，你一定是蒙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主啊，我们当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求你自己帮助。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主，我们不要为自己活了。我们常常都为着自己的这个贪心，为着自己的野心，为着自己的意念，为着自己的这个私欲而活。哦，主啊，叫我们做一个能够死透的人，像宋尚贤那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死得不透，我们常常还有那些残余的这个迹象。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靠你，能够胜过这一些。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按照主你的心意而活。哦，主啊，你帮助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们能够来相信你，知道相信你是何等的福气。哦，主啊，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如此感恩祷告，还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